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怎么看，好，十五分钟早上这样子的诗歌敬拜，比我们花时间在其他的事情上有价值的多，对不对？十五分钟其实转眼就过去了。你洗漱一下，你这个看看新闻，跟别人聊聊天，打个电话，写个 email， 很容易十五分钟就过去了。我相信没有一个人玩电玩只玩十五分钟的哈。那十五分钟很快就过去了，可是早上我们这样子一起的敬拜，十五分钟，如果我们真在圣灵里，在很单纯的信心里，我们跟神在这里有真实的相会，我决定相信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祝福。所以聚会一开始的时候，我回头只看到几排的人，隔了十五分钟现在这么多人哈。所以我还是希望弟兄姊妹能够早晨尽可能的把自己分别出来，早一点的来，预备好我们的心要来敬拜神，预备好我们的心要来朝见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真的希望我在我们里面有一个这么简单的信心，我来是来朝见神的，我来是要来遇见主的，我来是要听见神对我说话，我也要在这里借着诗歌敬拜，把我最好的来归给他哈。好，我想时间过得很快哈，转眼之间，你看现在已经十月中了，再过两个月，2022年又要走入历史了，所以很希望在最后的这两个多月里面，弟兄姊妹，如果有什么地方是我们这个人需要突破的，希望我们能够真正的突破，在我们身上有什么地方是你一直很希望被改变的，希望我们也能够真正的在基督里得到了基督的替代而产生的真实的蜕变，不然2022年就过去了。我不知道在神的眼中2022年我们有多少东西被神算数、被神记下来，还是空白卷交上去了。我们这一生其实过得很快哈，所以还有两个多月希望将来我们去见主的时候回头看，2022年我们至少留下了一些有永恒价值的经历和跟主之间的关系，好不好？今天我们要来看保罗第三次的宣教那我定了一个题目，就是跟我们不久之前在博讯退休会培灵会上我有提到的，就是扩张帐幕、放长绳子、坚固橛子。那我在想，不管是现场的或是线上的弟兄姊妹，可能在我们里面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可能会有两个问题哈。第一个，这个信息跟我有什么相干？尤其这是2000年前的故事，你跟我今天到底有什么相干？那第二个问题，你们可能会想到的，就是说这个题目是给牧师、传道人，你们服侍做主事工的人。我又不是传道人，又不是牧师，更不是保罗，你跟我讲这个干什么？这些东西到底让我能够在主的面前有什么关系？好，跟我到底有什么关系？我自己都忙不过来，这么多的难处解决不了，哪里有空去管宣教？哪里有空去管这些事工？我想这些问题可能都会在我们里面出现啊。那如果在你里面真有这样子的想法或是被我刺激到有这个想法的话，那这篇信息你真的很需要听。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人生非常非常的短，转眼就过去了。而当我们如果没有神的介入、没有神的干涉的话，我们的这一生很可能就是活得像井底之蛙，不仅仅所看到的有限，我们生活狭窄，然后我们整个所人生所接触的范围都是在自我的一个境界里面，我们缺少了神给我们造我们那么伟大的目的，能够有那么荣耀的使命在我们身上。其实你如果仔细回想去看圣经里面很多很多很多被神用的人，原来在神介入来干涉他以前， 他根本是一个默默无闻或是毫无用处，甚至整个人生其实都是浪费的，走错路的。但是神恩典介入，把他扭转过来，再也不一样。好，我随便举几个例子就好了。你看旧约以色列的祖宗雅各，他到了77、78岁了，还天天住在帐篷里面啊，在希伯伦的山地里面，他喜欢住帐篷，圣经上告诉我们他喜欢住帐篷。后来也是因为神的怜悯把他给赶出来，不然这个人一辈子就在帐篷里面啊，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很窄，是吧？你们也很窄，是吧？啊，我想你们中间没有人比他宅的，因为他那个时候又没有 iPhone， 又没有网络，又没有电玩，可以关在帐篷，到了77、78岁了，还是过帐篷，喜欢坐在帐篷。是神把他赶出来，赶出来以后，让他经过了这么多磨难以后，产生了以色列的12个支派，成为神的选民。他的儿子约瑟，哥哥们都出去放羊了，爸爸宝贝的儿子留在家中，留在眼前给他穿彩衣，最喜欢的儿子也是被神赶出去啊，被他哥哥出卖，被卖到埃及，受尽了委屈，受尽了艰难，但是至终他在埃及当了宰相啊，并不是说他当大官而已，而是他成为全地遭难的时候，等于是一个救星一样被神使用啊，也保护了以色列这个族能够在埃及地得以蔓延，成为以色列将来的国啊。你看大卫也是一样，对不对？原来在野地放羊，根本被人忽略的，连爸爸妈妈都忽略他。撒母耳来了，全家儿子都一起吃饭，只有这个孩子还在野地放羊。但是神预备一个这样器皿，成为以色列整个国家的巅峰，合神心意的一个器皿。那么今天我们要看到保罗也是一样，他原来整个人生跑错方向，完全跟神的旨意，跟神造人的目的背道而驰。他以为他在为神大发热心，哪里想的整个方向是相反的。你们开车有没有跑错路过？好，你要是往 San Diego 结果开往西雅图，有没有过？他当然不会那么明显的错哈，可能就是一条街跑错方向了啊，向东或向西跑错了。那现在有 GPS， 你们大概不太容易有这种跑错路的经验哈啊，所以像我们这一代常有跑错路的经验啊，你们现在不需要跑错路了。那跑错路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 make a U-turn， 但是你怎么知道你跑错路？所以神介入在保罗，在他往大马色的路上，准备要再去杀基督徒，再去抓基督徒的时候，神得到他。然后你发现神得到了保罗以后，整个人生，他的人生后半，那简直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人生，对不对？他在神手中成为一个翻天覆地的使徒啊，把整个犹太教翻过来一样啊！原来死守律法，活在那么多的律法遗文旧样里面，但是保罗出来把整个改过来。就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今天你在为什么活，我也不晓得今天你对你自己人生已经走到了今天，你回头看你会怎么样子给自己的人生评价，你过去怎么活，今天怎么活，明天还是可能怎么活，剩下你未来几年甚至这一生都可能这么活，就是你都是为着自己活，非常有可能。所以神不甘心我们这一般被他受造的人活得这么狭窄，活得这么短暂，只为了今生，只为了自我，所以神要来拯救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以为这篇信息跟你没有关系。虽然我们从保罗的行踪看见他怎么样子带下神国的扩展，但是我在开头要点出来的就是这个人他可以一辈子活在错误里面，将来去见神的时候面临极大的审判跟后悔。雅各、约瑟、大卫，任何一个人被神用的，他原来都可以过非常普通平凡，就算他在地上有成就，但是没有永恒的价值。今天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我们得到新的生命，我们有新的道路，我们有荣耀的前途。弟兄姊妹，我们的人生不应该只是为了眼前。虽然你的工作很重要，你的家庭很重要，但是这是我人生客旅生涯中神给我的配套让他成为我的配偶，让这些人成为我的孩子让我的工作是这个。但是弟兄姊妹，这一切不过是配搭的。我们的主体是我跟神之间，我是被他所造， 我在地上走完这一生，我要回到他那里去，然后为着我的这一生要向神交账的。所以我真的希望弟兄姊妹，我们就从保罗的身上，这样子的一个人被神怎么扭转过来，我们来看，今天回头来看，我这个人或是我们这个教会应该在主的面前用一个什么正确的态度，一个比较宽大的眼光和胸怀，用永恒的这种价值观来看我们的今生，来看我们的教会。啊，昨天新人组在教会有一个 BBQ 跟欢迎他们。我只讲了几句简单的话哈，我就说我在教会里面已经一再的说，我们 SVCA 不是华人的教会，它是一个属神的，是基督的教会，它是为着所有需要福音的人，不是只有为着中国人。同样的，这个教会不是只有一代，只有我们这一代，只有我们这个 generation。我们真的希望我们的后代，不管是肉身的后代或是属灵的后代，能够代代侍奉耶和华。只要这个教会存在，只要这个教会讲台在这里，我套用施布真的话，只要这个教会的讲台还在，我们在这里永远高举基督。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存在的目的。所以不管你是做医生、做厨师、做任何事情、做家庭主妇，我们里面都有荣耀的生命，我们都有荣耀的使命，要为着这个而活哈。所以这是我们从保罗今天第三次，他一次又一次的在主的面前他往前去，那希望我们也从他的身上看见一个人怎样被主改变以后活得这么有价值，从一个完全错误的方向，完全在神眼中没有价值的人，被神转变成为神家，不光是那个世代的祝福，保罗的脚中，保罗所写的书信，保罗这个人成为了历史历代多少圣徒们的激励。爱因斯坦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不要去羡慕做一个成功的人，因为每一个人对成功的定义都不一样，对不对？商人对成功的定义就是你银行存款有多少，你赚了多少钱。读书的人就是说你拿的博士没有，你是在哪个学校拿的，你的论文是什么，得奖了没有。啊，我们在乎的是这个，对不对？啊，那当牧师的可能在乎教会有多少人啊，我们教会成长率是多少。我们每一个人认为的成功的定义都不一样。他说不要去羡慕做成功的人，要羡慕做一个有价值的人。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的价值在于我照着神的心意活，我活出了神照我的目的，这是个人、家庭、教会最大的价值。这地上和地上的情欲有一天都要过去，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七节，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所以巴不得我们在主的面前真是这样哈。你看我们在 Silicon Valley 啊，这么多世界精英跑到这里来做 IT， 做各种的研究。有一次我们在职场的分享也讲过了，其实想想很不甘心。你看任何一个新的产品，每一个公司都抢着出新产品、新软体，对不对？但是一个新产品的 lifespan 大概最多两三年。你看 iPhone 去年是13，今年是14，对不对？一年它就要换了。因为人的欲望无穷，他总是要花很多的心力、很多的钱，花了在做多少人加班的时间，为了要再搞出14啊，明年搞出15，我们花这么多的时间，为了这么短的今生的享受跟人类的欲望，我们把我们的时间、把我们的力量、把我们的家庭、把我们的健康都丢进去了，甚至把属灵都丢进去了，不聚会的、不读经的，我没有空，不值得，真的不值得。所以我们怎么样在主的面前，希望今天来看这个题目哈。我从三个大点来看哈。第一个，看到忠心耿耿的保罗，他只知道请酒，只想剥饼啊。这个要讲保罗，其实让我讲好几堂都讲不完啊。那我只能很简单的从他这一次的行踪里面，让我们再来看这个人。他只知道请酒，刚刚唱我们不是刚刚唱啊，刚刚会前先唱的这个回应诗歌哈啊，让我爱而不受感戴啊，就是有一般的人被神得着了，被主的爱得着了，他一直做的一件事情，他只想请酒。什么叫做请酒？圣经里面的请酒最好的比喻就是旧约的奠祭啊，就是当他们在那里献燔祭，他们把酒倒在祭坛上，让 酒的香气跟心深深处献祭的香气一起到神的面前去满足神。所以请酒表示说这个人全然为主而活，他愿意把自己这一生放在主的身上。这个跟你带不带职业没有关系的，你可以带着职业但是是一个奉献的人，你可以自称是个传道人根本不是一个奉献的人。关键在于我是不是真的像这里说的，主啊你用我，你得到我的这一生，我愿意把我的爱把我的这个人交奠在你的身上。所以保罗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都提到我交奠的时候到了，整个人生他愿意投资在主的身上。波饼讲到我愿意接受破碎，把我的生命把我的祝福分给有需要的。你看到那个蛋糕店里面完整的蛋糕跟你无份无关，对不对？但是我们昨天在那里吃饭的时候，那么一个漂亮的蛋糕切成那么多片，大家都可以来拿，它被剥开了，它被切开来了，它在那里 make itself available， 它让它自己成为有需要的人，反正有需要的都可以来拿。这个叫做波饼，我只想波饼，你有需要我愿意跟你分享基督，你有需要我愿意分享主的爱，分享主的生命啊，这是一个波饼的人，这是保罗啊，所以他整个的人生是这样。所以我在这里只能够点出一两节两三节，但是圣经特别就是在他这一唱出去，他所写的书信里面，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罗马书、加拉太书，我们如果仔细去读，不要光只是读那些我们很喜欢的经文啊，你要从字里行间去体会，去揣摩保罗这个人，他的生命，他的爱，他这个对神儿女们的感情，你都可以从里面读得出来啊。你看我这里列的《使徒行传》二十章啊，他是对以弗所的长老们说的。十八节他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啊。到了三十一节他说，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然后最后他说，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好，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例如说你今天晚上回家你可以把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好好读一读啊，那一段圣经就讲到保罗怎么样子描述他和他的同工这一般服侍主的人，那个主工人的性格。他说，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啊，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例如在忍耐患难困苦啊，鞭打监禁扰乱荣耀羞辱恶名美名等等，他一路讲下去啊，这是一个服侍主的人。你不要以为只有传道人要这个，这是我们所有服侍主的人应该要有的，服侍主的人的工人的性格啊。然后在二十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啊，他说，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这是保罗，圣灵都告诉他前面会有很多患难等着他。没有一个服侍主的人，先去原谅我说，没有一个人这一生不会有患难的，不信耶稣的一样有，但是他们的患难是白白受苦，没有价值。基督徒的患难，如果我们在神手中接过的话，他在我们身上带来的是祝福，因为神从来没有降灾的意念，所有的难处背后神都有他的美意，都有他特别在我们身上要做的工作。所以保罗在这里他知道，圣灵也都告诉他有捆锁有患难，甚至之中他要殉道，他都知道，但是他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 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他不仅仅传福音，而且他活出了，他证明这个福音。那我在这里特别要提一下，我因为我们在疫情期间也好，其实平常也一样，总是会听到许多的弟兄姊妹，不管是自己也好，家人也好，或是好朋友，突然长了绝症了，突然身上有很严重的病，我们心里面当然都很难过，都很着急。但是我希望弟兄姊妹有一天我们能够成熟，被主改变到一个地步，能够像保罗所说的，生命的长跟短在保罗的心中根本不是一回事，他在乎的是我这一生能不能完成神在我身上命定的旨意，我能不能完成神所托付给我的使命，长跟短在神的手中我不以为意的。所以这样子的人其实他活得非常洒脱，而且非常自由。如果真长了癌症要走了，我知道神的时候到了，感谢神，那就走。我觉得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在主的面前要有的准备跟态度啊，不要 panic。 当我们听到了我们会难过，我们会舍不得啊，我们会这么多的爱的家人啊要离开了，会舍不得，会不放心，这都是人之常情，这个都不是错的。但是我是说对人生的长短，希望我们在主的面前要有一个不同的眼光来看。该结束就结束，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早该结束了。因为如果我不是为了耶稣活着，不是为了神旨意活着，留我们在地上干什么？对不对？你还是自私嘛，你还是甚至犯罪，甚至在这个世界造成伤害，甚至婚姻出了问题，反而给家人给孩子带来那么多的伤害，留你干什么？那神把我们留下来是怜悯我们，再把机会给我们，让我们有机会来经历神，让我们有机会被改变，让我们有机会能够活出他真正造我们的目的，所以神延长了我们的年日。应该用这样子的态度来看看的。我自己也说过，神如果说我就要走了，我真的会舍不得你们，舍不得我的家人，但是我对生命其实里面没有任何的这个后悔跟舍不得，对不对？因为这是神的时候。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他说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这是他这个人，他整个的一生就是容神，就是义人，这么简单。所有的事情他是一个惦记，愿意这一生为神活着。他碰到人他就愿意拨饼，愿意跟人分享，他只想完成神给他的托付。啊，这是一个自由的人，好，一个尊贵的人啊，一个让我们羡慕的该有的境界。这也是我们应该有的境界，不是光羡慕该有的，而是我们应该有的。因为他得到的生命跟我们得到的是一样的。所以一个人要能够在这一生里面真正高举基督，哈，我们就需要不住的得着基督做生命，然后活出基督作为我们的使命。那么保罗，你可以从他得救以后，你仔细去读啊，圣经关于他所有的记载，包括他一次宣第一次宣教，第二次宣教，第三次宣教，到最后被押送罗马，你发现他整个圣经对他的记载，包括他所写的书信，你可以读得出这个人生命成长的轨迹，非常明显的，这个人一直在进步，一直在进步，一直在成长，一直在登高，一直在被扩大。你可以看得到这个人被神改变，他的生命越来越成熟，他跟神的关系越来越真实而且深入，他得到的启示，他对救恩的认识啊，越来越丰富，越来越被神扩大。而神在他身上借着他所做出来的功，他所在拓展神国上他所带来的贡献也都是一直在扩大。所以上次我讲过了，如果我们要读好使徒行传啊，这个关于他历史的记载，关于他的行踪，一定要配合书信来读，因为你才能够了解他属灵的情形。同样的，你要能够读得懂，真正读得懂，读得深入，了解这封书信的话，你也要晓得他写这些书信的背景到底是什么。就跟我们读旧约，你要读得懂先知书，不管大先知小先知，你一定要读懂相关的时代背景，这样子当你去读这些信息的时候，它才够那么深刻啊。同样的，你要读真正了解外面所记载的历史， 你一定要去读先知书。很多的时候看起来外表还好，但是圣经上说他们归向神是假意归向神，他们不过是撕裂的衣裳，没有撕裂心肠的来归向神。所以当你这样子去读的时候，你就发现外面看起来好像有复兴，外面看起来好像有改变，外面看起来神百姓好像有一些不一样的纠正的这个行动，但是里面呢，神说他是虚意的，是表面的，不是真实的。就这两个配着读啊。所以当你去读保罗的时候，我只举几个例子就好了哈。你读哥林多前书，你可以了解保罗这个人，他对真理的认识，他对救恩的认识。哥林多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教会，各式各样的问题，对不对？哥林多前书列了各式各样的问题，分门结党弟兄姐妹互相告到法院犯淫乱的事情，吃拜偶像祭物的事情，彼此不和，然后有这么多的问题。但是保罗一开始开宗明义就讲，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保罗就用基督和十字架来解决哥林多所有教会的问题。我不去跟你说好说歹，我不去跟你讲说谁对谁错，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只做一件事情，我就是用基督和教会把你们带回到这个原则上来。其实这也是教会问题，所有解决教会问题的一把钥匙跟一个根据。你光要去满足一个人，讨好一个人，怕得罪一个人，我跟你说永远解决不了问题。把大家带回到基督里，带回到十架的原则底下，这是解决问题真正的智慧。所以哥林多前书让你看见了保罗的智慧，哥林多后书让你看见了保罗这个人，看见了他的生命。当他被哥林多这样子的误会、伤害、毁谤、中伤他说他诡诈各方面在这里伤害他的时候，但是他却那样子的表达出一个神的仆人该有怎么样子的性格。所以你去读的时候心里真的很感动，保罗面对了这么多的伤害，他还是表达出他对哥林多教会的爱像爱孩子一样为他们流泪，愿意为他们舍命保罗的生命就在这样子的情形里面被表达出来。所以你如果不了解哥林多当时的情形，光去读哥林多后书，有的时候我们并不能体会保罗的用心哈。那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在他哥林多受到这么多的伤害跟搅扰的时候，他写了罗马书。他就在哥林多这一段短短的时间里面，很多解经家说他写了罗马书跟加拉太书，就在他自己里面很委屈、很多伤害、很多痛苦的时候，但是他却仍以父的事为念，他仍然知道罗马太重要了。虽然到那个时候保罗从来没去过罗马，但是他知道不能够再单言，因为罗马是当时罗马帝国的首都，对不对我们都说条条大路通罗马所以在宣教跟福音外展要传到地极那个属灵的策略上，罗马一定要被攻下来，一定要有属灵的信息福音能够在罗马能够落实，好让福音能够从罗马传到世界各地去，或是让世界的各地人来到这里，在罗马可以听见福音、遇见福音。所以保罗竟然在哥林多这么痛苦的环境里面我们甚至这两天上个礼拜跟未来的礼拜我们都在读使徒行传哈，20章21章保罗来来回回的去帮哥林多教会，受了这么多的伤害、这么多的痛苦，写了这么沉重的信，而在他这样子的情形里面，他写了这么荣耀的一本罗马书，把整个全备救恩写得这么好。 Martin Leon Jones 这个英国接续 Campbell Morgan 的这个神的仆人，原来是个眼科医生，他光写罗马书第八章他就写了好几本书，罗马书太丰富了，它是一个那么完整，把神全备救恩写得清清楚楚，然后也是一个这么完整的教义或是一个神学的根基，而是在他这么艰难的环境里面，他不体贴自己，他不在这里插服他的伤口，他想到神家的需要。弟兄姊妹，这是我说的保罗，这是今天一个以神国为念、为着永恒、为着神国在活着的人。 所以我也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在我们生活忙碌中，我相信忙都是真的，而且尤其在 Silicon Valley， 你不说自己忙就好像你没价值一样，比较是差人一等，一定要说忙，不忙也得说忙。你三岁小孩子妈妈说你在干嘛，我在忙，你没看到，每一个都讲忙。在忙碌的里面，保罗很忙，非常忙，他忙到没有空去为别人祷告，别人拿着他身上的手巾或是他的裙子放在病人身上，病人都好了，你就知道他忙到这种地步。但是他整个的心，他的 priority 清清楚楚的，他人生的优先顺序，人活着的中心目的价值，在他里面是清清楚楚的。你在洗碗的时候，你在那里做家事的时候，你都可以扬声为着神家祷告，为着神国的复兴祷告，为着自己生命被神蜕变，能够更多被神使用来祷告，对不对？我们真是以神国为念，你整个生活有一个很清楚的重心跟主心轴。同样的，教会也是一样，教会如果今天都在这里为了满足人的需要，当然这是教会很重要的使命，要传福音，叫人在这里得到安慰，得到平安，得到喜乐，得到关怀，得到照顾，这是教会该做的事。但是整个教会的中心不能够偏离这个主轴，永远要以基督为中心的，永远要高举基督，永远在这里传扬基督，用基督来解决人里面所有的问题跟需要。而且是在教会的这个 context，是在身体里面一起来做，不是你做你的，我做我的，我们真的是看见身体，看见基督的教会。所以同样的，他在哥林多的时候写的加拉太书，加拉太的众教会是他第一次出外宣教建立的，对不对？安提阿、以哥念、特比、这些那些教会被他建立以后，他心里面挂着他们，他出来常常都经过那里才继续往前走。弟兄姊妹，当他在哥林多的时候，他就知道加拉太的众教会又被犹太主义者在那里从事破坏，回到他们中间说，你必须行割礼，你必须遵守摩西律法，你是耶稣可以，但是律法不能丢，你必须守这个守这个守这个。所以保罗人在哥林多，但是他的心众教会的事挂在他的身上，为他们祷告，他写的加拉太书，不仅给他们提出了归正，不仅仅是为了当时的加拉太教会。你看看加拉太书在这2000年教会历史里面它所产生的重要性，我们一不小心就回到律法主义，对不对？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既然靠圣灵入门，你今天还要靠肉身成全吗？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难道都是突然的吗？难道果真是突然的吗？如果你们真的行割礼，你们就从恩典中堕落了。那保罗在这里打这个争场的仗，他重点不要去放在律法上的，行割礼不行割礼对保罗来说都是次要的事。他说行割礼不行割礼无关紧要，要紧的是要做新造的人。他把真理清清楚楚地拉在神百姓中间。弟兄姊妹，我们神家需要这样子的人，尤其我们今天这个世代一点不输于从前世代的黑暗跟混乱。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